弟兄姐妹平安。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教训众人。来到十五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耶稣的声望已经达到他在世上的最高峰，无论他去到哪里，都有无数的群众跟随着他。这个时候耶稣必须要退隐，离开拥挤着他的那些群众，与门徒单独的相处，因为呢他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特别的教导门徒，尤其他很快就要步上那个十字架了，他必须要为此来教导并准备门徒们的心。但是呢，在巴勒斯坦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处的地方可以让他有安静下来，并且呢可以跟门徒单独相处的地方。无论他去到哪里，那些群众都会去来找他，都有拥挤着他。因此呢，他带着门徒就北行去到哪里呢？就来到腓力基人所居住的推罗斯顿。在这个地方至少呢可以还有一段时间不受到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文士的恶意的敌视和攻击，也避开了群众危险的拥戴。因为呢没有一个犹太人他们愿意跟着他去到外邦人的那些地方去。可是就算这样，来到了一块外邦人的土地上，耶稣还是避免不了人的需要，人迫切的那个追求。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记载到，有个妇人，她的女儿生了很重的病，圣经说她是被鬼附的甚苦。那个妇人呢一定听见过耶稣的事迹，所以呢她就跟随着耶稣跟随着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在那后面一直很迫切的在那里呼喊，在那里求助。起初耶稣似乎对他并不注意，但是呢我们看到是门徒怎么反应呢？门徒反而觉得有点尴尬，他们要求耶稣把这个妇人所要的给他吧然后再赶快把他打发走。那门徒的反应并不是真正的同情这个妇人，相反呢他们认为这个妇人呢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们盼望呢耶稣尽快打发他走尽快赶他走就好，越早越好。过去我去中国旅游，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会遇见一些乞丐他们呢苦苦的缠着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非要你给他钱不可否则的话呢他就会死缠着你，缠着你不放。无论你去了哪里你都会遇到这种人。我记得我在中国很多时候很多次的经历都经历过这个情况，在特别在火车站在汽车站那里等车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穿着衣衫褴褛的人来过来，哎呀可怜可怜，给我钱一直在你身边缠着不走你觉得很讨厌。为了打发他走怎么办呢？你怎么样能够让他走呢？只能就是给他一点钱给他但是呢我给他钱并不是代表我同情他只是说我觉得他很讨厌你就赶快走吧所以呢给他钱目的就是要打发他走不要继续缠着我。我想当时的门徒他们对待这个妇人的态度呢很可能也是这样，对不对赶快让他让他走让他走。但是呢我们绝对知道这不是耶稣的态度，这绝对不是耶稣的态度。我们绝对不怀疑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怜悯和慈心，耶稣是爱。但是很奇怪了，在经文里面呢却是记载了这样的耶稣一句话，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听起来非常不好听，把饼丢给狗吃称一个人为狗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以骄傲侮辱人的态度来说 这个人是外邦人的狗，是异教的狗。就与我们中国人呢，亲那些洋人，以前我们亲洋人做什么呀？在中国，鬼佬的嘛，是吗？啊，鬼子啊，特别是日本人，啊，小日本鬼子。广东话呢，还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称呼，叫萝卜头，听过没有啊？啊，亲那个日本人做萝卜头啊。其实这种称呼呢，啊，就是多多少少是有贬低、看轻啊这种态度的，是吧？有种优越感。那在那个时候的日子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狗，他们呢都是非常肮脏的动物，而且瘦弱、野蛮，而且啊带着各种的疾病。犹太人亲外邦人为狗，可以说也是啊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族的优越感。啊，他们认为呢，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蒙福的民族，而那些外邦人是什么呢？他们是污秽的、肮脏的，啊，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那耶稣是不是把这个妇人当成这种的情况呢？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耶稣这里呢，这句话啊，用的“狗”这个字，不同于犹太人骂外邦人做狗的那个狗字，是用不同的字的。那耶稣所用的这个字呢，这个狗这个字呢，是玩狗，还狗啊，就是啊，我们在新译本呢就应着翻译做小狗啊，就像我们今天家里面很多人养的那个宠物狗，大家知道吗？现在人都有钱了哈啊，都啊养那个狗啊，就是那个宠物狗。有些主人呢，我们知道呢，非常宠啊这个狗，很宠爱它。我知道呢，很多人呢喜欢抱着它的，啊，有时候去探访的时候呢，发现呢，哎呀，这是我的女儿，甚至呢，这是我的孙子，啊，大家都很喜欢这只狗，是吗？不介意啊，不介意，甚至有些人呢，不但抱着他，还跟他一起在床上睡觉，啊，抱他上床同睡。那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你知道吗？养一个宠物狗比养一个人还贵，啊。那当时罗马人的生活也是很奢华的，他们家中呢，啊，也很像现在一样，也是养着一些的玩狗、宠物狗，啊，他们往往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吃完东西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剔鼠的啊，没有这种纸巾啊，餐巾纸，他们就用面包来擦嘴，啊，面包擦完嘴之后呢，就这个面包就不吃了，就掉给那个宠物狗吃，啊，所以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啊，重点不是说耶稣在侮辱这个妇人，而是指出一个时间性，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在时间上是先给犹太人，然后才给外邦人。那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外邦人根本不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他们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是没份的。那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啊，彼得他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是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他不向外邦人，啊，但是呢，神要他去向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来传福音，所以呢，在他呼召，啊，要求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福音之前，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啊，就是也是当时呢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席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啊，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第二次声音又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一连几次，一连三次，然后这个物就垂直收回天上去了。那这是彼得神呼叫他，你要去向一个外邦的人来传福音。但是呢，他心里呢没有这个准备，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他看到啊，神要拣选不但是犹太人，他同样要拣选外邦人。那神呼召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福音之前啊，神借着这个意象三次啊，把一些不洁的物放在彼得的啊面前，叫他宰来吃。但是彼得受着这个传统的影响，他不肯吃。然后呢，当哥尼流的人啊来到请彼得去他家的时候呢，圣灵就向彼得说，你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样的话呢，彼得才愿意啊跟这个人去哥尼流的家里。那越是这样看来呢，耶稣原本真的啊是不想去医这个妇人的女儿，因为呢他的传道的策略或者在神的计划当中，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然后才给外邦人。但现在在而且在时间上啊，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还没到啊，现在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还没到，所以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怎么回答呢？他就说啊，那妇人的拜他，对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就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啊那个问题。但是妇人呢，这个妇人她却不肯接受啊外邦人救恩外邦人没有份的这个犹太的传统，也不甘心福音先给犹太人然后才给外邦人这种时间性的亏欠。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那这个妇人他承认他是外邦人的这个事实，他是外邦人，但是他要求要把神的这个计划改变，他祈求显然是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耶稣称他的信心是大的，并且按他所求的答应了他。所以呢，耶稣就回应，对这个妇人回应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叫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开启了福音要临到外邦人的一个序幕，也教导了门徒，教导了我们什么是一种活泼的超越的信心。那从这个妇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三样的功课。首先第一就是爱心。那这个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她非常的爱她的女儿，他将的女儿的病痛那个痛苦当作是自己的痛苦。那经文记载他说，他哭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这个妇人没有说可怜我的女儿，他是说可怜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完全投入了他女儿的那个痛苦当中。我相信这个妇人一定曾经千方百计的想了各种办法去医治他的女儿，为他的女儿他非常非常的忧心，内心痛苦，他的痛苦一定比那个患病的人还大。他对他女儿的爱催逼他去跟着耶稣，跟着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不怕没有面子， 以一个外邦的妇人去求一个犹太人的夫子来帮助。那当时耶稣的门徒都觉得这个妇人很讨厌，很讨厌啊，希望耶稣呢赶快把他打发走。但是呢，他仍然苦苦的紧紧的跟随着耶稣，恳求耶稣的怜悯，为了救他啊，为了救活他的女儿，为了爱这个妇人，放下了自己的尊严，目的是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得救。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是非常爱他的同胞，他为他的同胞的得救，在罗马书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忧伤，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相信当然保罗不会与基督分离，但是为了爱，为了他的同胞，他内心的那种的迫切感啊，就算与基督分离，如果同胞能够与基督和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他也愿意。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放下自己的利益啊，希望他的同胞能够得救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爱心有多大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啊，如果我们的亲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后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就是被魔鬼所附，就像这个女孩被鬼附的甚苦，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痛苦。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得救，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个人的尊严，不怕啊，放下面子，积极勇敢的来向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来传扬福音呢？那弟兄姐妹，今天 MCCC 建立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我们建立在 Mississauga， 现在 Mississauga 中国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很多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都是讲普通话的。这些人他们都还没有听过福音，那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地区，为我们的弟兄骨肉之亲，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就算啊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有这种伟大的爱呢？但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有这种爱心。那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很快就要举行布道会了，现在是九月份了，还有一个月我们就有这个布道会，一连三天的晚上，10月16到18号啊，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参与呢？还是袖手旁观的啊，只是在看看你们的长老，看你们的牧师，看你们这些执事在做些什么？还是我们真的能够同心一起为到这个福音聚会、这个布道会来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摆上你自己的参与呢？那弟兄姐妹，今天神给你这个机会，向你的邻居、亲友、同事，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得救祷告？你们爱他们，就像保罗爱他的同胞一样，甘愿放下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为了他的同胞的得救向神来祈求。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一起的同心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聚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蒙神的祝福。那这个妇人她爱她的女儿，保罗他爱他的同胞，他为了他的同胞得到福音，他放下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愿不愿意积极的参与，一起的来响应这次的布道会？ 然后第二点，我们能够从这个妇人身上所学习到的，就是不虚不小的这种坚忍的精神。那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是医治他的女儿。那他求耶稣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顺不顺利啊？耶稣有没有马上答应他？啊，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没有马上答应他。啊，所以呢，他并不是那么顺利。啊，圣经讲，因为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把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这个妇人紧紧地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一言不答。门徒觉得这个妇人太讨厌了，最好呢把她赶走。但是这个妇人她有没有受到冷落而灰心呢？没有，她并不灰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向神祷告，其实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祷告的作用呢？是不是真的信得过神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可能只是不想失去一个机会，尽管试一试吧。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相信神真的答应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个妇人她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她并不是希望耶稣可能会帮助他，他不是，他是认定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对耶稣有一个极大的迫切的需求。所以呢，虽然耶稣的门徒觉得他很讨厌要耶稣赶快把他打发走，而且耶稣的回答也当时也是不好受的因为呢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也不好听。但是他这个妇人却是不虚不小的这种坚忍的精神，他不灰心，因为他认定了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的时候，他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妇人很有智慧。今天或是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并没有一个很良好的反应，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可能呢招来的是什么讥笑或者呢是一些的不好的态度。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妇人的这种的如果他们不信主，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我就不停止为他们祷告，我就誓不罢休。虽然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祷告仍然没有见到那个果效，但是我们有没有灰心？我想问问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你的父母都已经信主了？不是太多。换句话说，不举手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还没信是吧？还没信。那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如果他们不信主，我就不停止天天为他祷告，天天求神。因为呢，叫人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也要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有需要有这个妇人的那种不虚不小的这种的坚忍的精神。为什么呢？我们认定圣经有一句应许这句应许也是我常常抓住的，一起读一下。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为你的家人迫切祷告，为他们来有好的见证，向他们传福音，我相信神一定在你的家人的心中动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爱，有没有这种迫切不虚不小的这种精神，坚忍的精神。 那这也是神喜悦的啊。所以呢，我们永远不要灰心，继续为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亲友来祷告啊，有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像那个妇人一样啊，不虚不晓的这种的坚忍的精神，我相信终有一日我们会看到这个果效，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神是信实的。然后第三个，我们从这妇人身上学到的就是信心。那这个妇人不肯接受外邦人在神的救恩没有份的这个传统，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也不甘心于神的救赎的福音只是先给犹太人然后才给外邦人的这种时间上的亏欠，他的信心是超越了神的计划。那这种超越神计划的信心是被耶稣基督所赞赏的。耶稣称赞这个妇人是什么？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这种信心是摸着了神的心意，虽然是超过了神的计划，但是却是神所喜悦的。那今日一般的信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你祈求神，神就随听并且答应你所求的啊，这个答应你的所求的这个信心。那这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通的信心的操练。那初信耶稣的时候啊，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常常呢啊都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去建立这种基本的信心。举个例子说，我突然觉得哎呀腰痛啊，骨头痛啊，痛的呢那个腰伸不直，走路呢也举步维艰，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如此。于是呢你就祷告，神啊医治我，医治我，怜悯我啊。果然不久你的腰你的骨不痛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阿利路亚，感谢神啊，感恩，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那这种经历建立了我们对神的信心，使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啊，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都会这样啊马上听我们的祷告啊马上随听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第一种层次的信心里面，我们就很容易会怀疑神的真实，并且呢产生埋怨，甚至呢因此而离开神。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患了一个病已经很久了，这个病也缠得他很痛苦，他看到很多医生也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后来有人建议他去教会啊，求牧师为他祷告。这个人觉得反正啊没有什么希望了，尽管啊去试一试吧。然后呢他去教会找到牧师，然后呢求牧师为他祷告啊，牧师也很愿意啊为他祷告，也鼓励他，叫他你也自己要祷告，也求神。然后呢祷告之后不久，这个人的治病真的好了，感谢神啊。于是呢他就说啊我要信耶稣啊，他信了耶稣。然后过了两年，他的母亲也患了重病，于是呢他再求牧师为他的母亲的重病来祷告啊，牧师也愿意为他祷告啊，也叫他也为他母亲来祷告。这个人呢不但祷告，他还向神许愿呢，他许愿说如果我啊我的母亲治病好了啊，我们一家都信耶稣。但是这一次牧师的祷告不灵了，为什么呢？他的母亲不久就过世了。这个人就说哎呀耶稣不灵，于是呢他就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不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起初的信心只是建立在一个 最错误的根基上。他信的不是耶稣，他信的只是我的病好了，信的是那个结果。结果如果不好的话，他就说耶稣不灵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单单看那个果效。啊，今天很多人啊，信耶稣就是看果效。我信了耶稣，我马上找到工作了，啊，耶稣灵。我信了耶稣，我的生意马上就好了，啊，耶稣灵。我们两夫妻几乎要离婚了，啊，我信了耶稣，现在不离婚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耶稣，是神，是个救恩，而不是这个果效。如果你单单看果效，这个根基是不深的。所以呢，必须要从这个根基再进长进，进到第二层。第二层是什么呢？你向神求，虽然神没有随听，但你仍然能够顺服，你仍够坚定的相信。你信的对象不是那个果效，你信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是耶稣自己。我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的名字叫万崇仁牧师。他只有35岁，但是在35岁的时候呢，他就患上了肺癌，那个肝癌。很多弟兄姐妹都为他迫切的代求，很求神能够医治他这个癌病。曼牧师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安详，很勇敢，很刚强。他还不断的鼓励和安慰那些关心他并为他担心的他担心他病情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相反呢，曼牧师还安慰了那些来看望他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他对神完全的顺服，所以在他离世之前，被主接走之前，他还很刚强的在他的病房里面因为病房里面有好多的同样的患病的那些的病人，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他向那些的病房里面的病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生命最重要的是在乎你有没有被主来严点，你的生命有没有被主来使用。他说我已经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神已经使用我了，我的生命已经被主严点了，我已经被主使用了，而且我确信我自己在永恒里面我会永远跟耶稣基督同在。他就挑战那些的病人，你愿不愿意将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你愿不愿意让神来严点你的生命，并且让你在永恒里面能够可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在病房里面他传福音，带领那些病人信主。那虽然曼牧师他已经安息主怀，但是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心，见证了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他使我们真正体会到生命不在乎长短有些人虽然生命很长，寿命很长，但是呢却是虚度一生，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样的虚度光阴，浪费时间。弟兄姐妹，有些人的生命虽然很短，像万牧师的生命只有35年，但是呢他的生命发出了光芒，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今天当你向神祈求，虽然神没有随听，没有答应你的祷告，但是你仍然能够顺服，仍能够坚信，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那这是一种就是进一步的信心，可以说是第二层的信心。但是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还有第三层的信心。第三层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超越神的计划，摸着神的心意的这种信心。那正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耶稣赞赏他的信心是大的。 这是我们今天祷告的作用，目的就是要建立这种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其实我们绝对不能够藉着祷告来左右神，来支配神的作为。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与神相交。我们祷告与神相交啊，藉着祷告来建立跟神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神的心意了。所以越多祷告，越迫切祷告，就越能够使我们与神的心意相通，与神的心意相通，也就摸着了神的心意。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人，他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超越的信心，他永不灰心，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无论他的祷告，无论他的行动，他的表现，都显出了这个更大信心来。那在圣经里面记载过保罗在他第三次旅行之后，他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当时许多人都苦苦地劝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去你肯定被抓，连先知雅加布都预言彼得啊，保罗，你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你一定被捆绑的。但是保罗看准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决意要去耶路撒冷。他明知自己这一次一定被抓，啊，一定会坐牢的。但是呢，他知道这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虽然后我们也知道，他被抓之后，他是带着捆锁要去，就去罗马。然后呢，在第四次的这个传福音的旅行里面，他是带着捆锁去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保罗他摸着神的心，所以他有更大的信心，他不怕，明知前面有困难，明知前面有危险，他都能够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在他的一切事情上面，啊，都未看顾，他摸着了神的心。戴德生大家听过，我讲了好多次了，啊，戴德生也是中国，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还在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而那个时候呢，基督教的福音只在中国的沿海啊几个城市啊传播，但是在中国的内陆的地方，基督教的这个福音一点都没有办法传进去。这个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戴德生，他清楚了神的呼召，他清楚神的那个心意，神的心意要他去中国。而且要进到中国的内地去开拓这个福音的事工。那在当时来说，要进到中国的内地是谈何容易，真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而且呢，是一个洋人，一个洋人啊，穿上中国的长衫马褂，啊，头上还要结上中国人超清朝的时代的那个辫子，啊，实在不容易。但是戴德生他有美好的灵性，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清楚神的计划，所以呢，他完全的顺服，他装备自己就是要去到中国，他用很多时间来做准备，然后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也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呢，虽然苦难很多，但是他摸着神的心，他知道是神的心意，所以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没有气馁。可以说他的太太还有他的那个孩子，有些孩子都死在中国，而且经过教难他也是非常的九死一生，就是1900年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教难， 他也经过了这种苦难。他十分的爱中国，大家知道他的名言是什么吗？如果我有10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的生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为中国献上了一切。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他有个超越的信心。经过无数的困难，但是他仍然坚定的相信，因为他相信神与他同在。所以神使用他建立了中国的内地会，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还有现在的元孙，现在的元孙叫什么名字？戴季宗，也是神，他几代人都是神很重用的仆人。而且他现在这个元孙戴季宗还娶了一个中国人的女子做他的太太，台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都能够摸到神的心，就算生命摆上，甚至为主殉道，他们都不计较。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今天这个福音的兴旺，就是这些的先贤们，他们的宣教士，他们为中国摆上。我现在看那些在中国殉道的这宣教士，看到他们的那为主摆上的，我心里面真的充满感激。如果没有他们的血种，没有今天的中国的福音。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摸着了神的心，他们有了这个超越的信心，千辛万苦的来到中国。所以这些宣教士真的是把生命摆上。你看看当时的西方跟中国的环境，两个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们愿意放下在自己本地的享受，回到国内，回到中国。当时中国还在一个很落后的一个环境，甚至排洋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仍然的这样就是不灰心的，不虚不小的这种的摆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超越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心去停留在哪里？是第几层？是刚信主的那一层，信看祷告之后神就医治我了，祷告之后我的工作就找到了，祷告之后我的生意就解决了就能够顺利了。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失去对神的信靠。我盼望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得更深更深，有这种更高层次的，能够摸到神心意的这种的超越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需要我们祷告，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你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虽然她是个外邦人，但是她认定耶稣基督是她唯一的希望。虽然她遭受到冷落，但是她不灰心，她仍然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是她唯一的希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她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你悦纳了，你称赞她的信心是大的。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也愿意我们今天能够建立一个更坚定的信心。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有神同在，有神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害怕。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坚定地相信你，并且让我们也能够向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主啊，特别我们为到我们10月份的布道会交在你手中，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响应这个布道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勇敢地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并且为他们祷告，希望能够把他们带来这个布道会，让神你自己透过这个布道会来做收割的工作。神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